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谢谢你的恩典，把我们再次带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主啊，你知道我们里面的缺乏，主啊，你知道我们里面渴慕的心，主啊，你应许我们凡饥渴慕你的，到主你的面前来就能得着饱足。啊，求主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话语供应我们里面一切的缺乏和需要，主啊，使我们每早晨到你面前来拾取玛拿的时候，主啊，你使我们里面的力量得着，里面的生命得着满足，也更加恳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聆听的耳，让我们静坐主你的脚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使我们深深的明白你的心意啊，更使我们主啊，印住你的道受教得力。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一下的时间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圣经是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对提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尼希米记的第二章，提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今天大论的中心是详细查看，爱心如养，奋勇做工。详细查看，爱心如养，奋勇做工。今天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就看到尼希米他经过长期的祷告。我们看到上一章圣经，尼希米在20年的祭司流月，他得知圣城的光景。今天在20年的尼散月20年的祭司流月是11月、12月，尼散月是3月、4月，中间大概有5年的时间，将近有四年的时间，就是十一月到12月，然后呢3月到4月，有四个月左右，4-5个月的时间，他经过长期的祷告，他蒙王的允准。他先祷告在天上的王面前天上的王来施恩的手帮助。永续之言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龙沟的水随意的流转。阿们，神扭转地上君王的手来效力。所以今天你心里蒙王的允准，能够返回圣城。他先在夜间起来警醒查看城墙一切破坏之处，然后动员百姓一同的修造。今天就看到了尼希米先是查看动员，到明天的圣经就讲到了尼希米开始分段了，对不对啊？总共是看到应该是24段。每一段人的一个修造每一段人的一个修造，而地藏那边就看到了榜样的工人保罗使徒。我们在上一章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是讲到榜样的教会，我们上一章圣经就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不对？有6个榜样它是信阿爸的教会，榜样的教会。今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就看到榜样的工人，阿们，榜样的工人就看到保罗里面有3个不是，对不对？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不是用诡诈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这边就是保罗如同母亲来乳养神的教会那是提撒罗尼迦教会在患难当中靠神得以坚固站稳。阿们。所以今天两边的工人都是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那边的尼希米，这边的保罗，都是甘心舍己付上代价。阿们，甘心舍己付上代价。那边的尼希米为圣城，这边的保罗为教会，都做出榜样，被神验中被神验中，都做神美好的见证。阿们，求主能够来带领让我们能够效法 两个榜样的工人，使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为主做工得神的喜悦。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我们从尼希米记的第二章来看。我们先从尼希米记的第二章来看。好，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我们刚才讲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尼希米经过四个月的祷告，对不对？长期在神面前的祷告。上一章圣经我们逐渐看到了尼希米在神的面前哭泣悲哀，禁食祈祷啊，禁食祈祷。我们上一章圣经就讲到最后一节，就提到了尼希米是做王求正道，他也求主使仆人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们上一章讲到时候提到了尼希米的祷告，最后一个就是什么祷告？通行神旨的祷告啊，因为他是做王就正道，他想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就需要蒙王允准，是不是？他不能随便的离开那里，他不能随便的离开属山城，因为他身居要职啊。尼希米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面，他禁食祷告啊，他一方面他明白神的旨意是要他返回圣城，肩负起修造城墙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在神面前切祷，求神开通达的道路啊。所以在尼散月的时候，尼希米在王面前摆酒，在王面前摆酒。本来我们都知道尼希米他有，对不对？有自己的工作，而且在书山城中也蛮有尊荣，他本来是在王面前是没有愁容的，是不是啊？虽然他是被掳的犹大人啊，但是他现在住在书山城的宫中，他住在书山城中，他身居在高位是没有愁容的。但是第二节啊，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为什么尼希米第一节提到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第二节要看到王看见了尼希米脸上的愁容呢？因为尼希米肩负重担，他心中有重托，对不对？他将神的百姓归回到百姓，将圣城挂念在心上。因为耶路撒冷圣城遭大归被掳归回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圣城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心中为神的百姓为圣城忧伤挂念，他肩负重担啊，所以在他脸上的时候就带出来了什么愁容，并不是因为他为这个工作而愁烦。很多时候我们的愁烦是什么？我们家庭的原因，工作的原因，是不是啊？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愁烦，你心里是因着神的意思而忧愁，是不是啊？所以他脸上就带出来了愁烦。很多的时候，我想以前的时候，神家长辈来勉励说，如果我们真的为教会为神家付上代价，许多的时候我们因着神的意思忧愁，我们的脸上也会什么有愁烦。不能我们一边说哎呀我为教会挂心，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没有什么，没有忧愁，看不到现今教会的景况，不肯付上代价。其实从我们脸上的，就是从我们个人生活的表现，都能显明我们是否真正的挂念神的教会，是否真正的爱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真正的将教会的破口，将教会的光景挂念在我们的心上，是在我们生活中能够显出来的，是不是啊？ 所以尼西米的忧愁，他不单单在祷告当中他有进食、哭泣、悲哀，在工作上的甚至都影响了他的什么，他在王面前的服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尼西米不忠心于王啊，他没有尽到仆人的职分，不是，而是说他在工作上的时候，他里面挂念神的圣城，他里面的愁烦就显出来了，被王看见了。那当然我想第二节也谈到了啊，这个尼西米长期的祷告普罗通，阿们，经过尼西米长期的祷告，时候到了，对吧，时候到了啊，为什么在尼散月的时候，这个月在这一天啊，王发现了尼西米脸上的愁容。其实我们想一想，尼西米当他得知圣城光景的时候，他一定是为神的圣城忧伤，对不对？我想神的时候到了，也借着这个机会，对不对？神兴这个亚达薛西王效力，使尼西米能够回到圣城，重建圣城。于是我甚惧怕。尼西米为什么惧怕啊？因为他是在王前服侍，你在王的面前服侍，你是做王九正的，你怎么能够带着忧愁来服侍王呢？对不对？你带着愁容来服侍王啊，这是得罪王的，对吧？那尼西米赶紧的祷告，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所以在王面前诚实的禀告，坦然无惧的回答，对吧，就告诉了王为什么他面带愁容，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对吧，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在王的面前我服侍王，我做王九正，我因这个工作而愁烦，而是因为你想想，他做王九正，他要先盛酒的呀，你然后才把酒递到哪里，递到这个王的手中，你脸上带着愁容，对不对？那王会怎么想？所以你心里就诚实的禀告说，是因为什么，因为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我们以前我们讲到这些圣经的都提到，这是因为亚伯拉罕为谁啊，为撒拉埋葬的时候，向谁，向这个这个西弗伦买了那块地吗，麦比拉洞，以后就成了神子民得地的一个凭据啊，列祖坟墓埋葬的那城荒凉，诚实的禀报。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事。这个太好了，阿们。所以他先什么，默祷天上的神，祷告在天上的神面前，借着天上神手的效力，然后呢摇动地上君王的手。阿们。我想在这里的时候，王问我说，你要什么，这些圣经也很好，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当向主求什么，有印象吗？我们讲过这个信息的，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应当祷告向主求什么，当时我们讲的时候没有讲到这一节圣经，当时我们讲的是谁，当时我们讲的是以斯帖，有印象吗？当时我们讲的是所罗门，当时我们讲的是这个伊丽莎，是不是啊？啊，我们讲的是这些工人，我没有讲到尼西米。今天我们就看到尼西米，王也在问尼西米，你要求什么？我想是神兴起这个亚达薛西王为尼西米效力，对不对？你要求什么？啊，然后尼西米深知神旨，他恳求王允准回去。阿们。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向主求什么？我们心挂念神的教会，我们为现今教会的光景，我们要在神前付上代价的祷告，我们求神能够兴起环境的效力。阿们。 使我们教会的城墙能够修造起来，能够安稳上栓，在神的恩中蒙保守。我们到底在神面前向主祷告求什么？那既然神将这样的恩典，像这样的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肩负这个使命，对不对？尼西米他真是背负重建圣城的这个使命，神将这个重托给尼西米，所以他深明神旨，他在王的面前对准神旨求。我对王说，第五节，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第五节，这节圣经是尼西米在王面前干什么？向王请假，对了讲，恳求王允准回去重新建造，因为尼西米是做王九正的，对不对啊？他是做王九正的。你想做王的九正，王每一天的吃喝，是不是都需要尼西米来服侍呀？所以他想要回到圣城重新修造，就需要王的允准。他在王的面前向王请假。阿们。我们能否在主面前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能够请假？我们在座的，不论是我们线上线下的，我们在座的很多可能有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有没有？有，对呀。但是我们为了教会的工作，是不是呀？我们能否对准神旨请假？天上的神会为我们效力，但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不肯，我们也不愿，是不是呀？我这个工作好不容易找来的，你让我礼拜天去请假聚会，那我工作丢了怎么办？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我想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对不对啊？我们请假，因为请假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服侍神啊，得神的喜悦，神会摇动地上的效力。阿们。王允准了没有？允准了。那亚达薛西王就效力，对吧？为尼西米下预兆，并且派兵护送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请假呢，我们就先什么？先推脱。哎呀，我不能请假，是不是？哎呀，这个公司的这个工作这么要紧，你让我去请假，肯定老板不同意。我们都没有在神面前祷告，或者说我们没有把神的旨意放在首位。有许多的时候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你看尼西米他这个职任，我想比我们重要多了，是不是？他在王的面前大胆的亲王。王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我们讲第六节的是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讲过，根据历史的记载，这个王后很有可能就是伊斯帖，因为这个亚达薛西王就是亚哈随罗王，只是记录的不同罢了，是同一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伊斯帖啊。所以要不然为什么提到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阿们。所以因为神喜悦尼西米归回建造，这是不是神喜悦的事？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所喜悦的事。因为尼西米在向王求之前，他先祷告天上的神。我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请假之前，我们有没有先在神的面前祷告，对不对？我们求天上的王施恩手的帮助，阿们。那地上的王就效力了，那王就什么？喜欢我，差遣我去，蒙王允准。 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通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银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在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第七节第八节太好了，所以你看到尼西米他不单单蒙王允准能够回去，他还再一次的在神面在王的面前大胆的祈求。阿们。那这不就是吗？因为尼西米知道神施恩的手帮助，所以大大的张口，主就兴起大大的效力。所以他不单单在王面前求王允准能够回去重建圣城，他还向王恳求下诏书，能够什么？能够使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啊，对不对？因为他要从苏珊城往耶路撒冷去，经过这些地吗？为什么他要求河西的总省长允我经过呢？到今天圣经就提到了，提到了什么？提到了荷布伦人参巴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还有什么？还有啊，这个基善，对吧？还有谁？还有这个阿拉伯人基善，不是做仇敌来抵挡尼西米吗？这个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这个多比亚啊，根据历史记载，他就是河西的，就是河约旦河西的嘛，约旦河西的一个省长州都啊，所以求主能够有，所以求王啊能够赐下什么？赐下诏书，能够啊，求主能够求王赐下诏书来帮助我。来帮助，并且他还求王允准是这个赐诏书通知什么园林的这个亚萨，因为你想建造城墙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木石的材料。你看王就允准，王都允准，但是你心里下半截知道什么？因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这些事情很重要啊。我们要认识到在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尼西米他明白这是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在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荣耀归给谁了？归给人了，是不是啊？我们就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啊，往往的时候我们纪念人，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纪念人的恩典啊，有的时候神兴起这个人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感恩，但是我们更要紧的是认识到我们不是高举哪个人，更要紧的是认识到在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的帮助。第九节，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所以王派军长效力，这个和以斯拉是不同的啊。以斯拉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啊，以为向王求兵马的护送，以为是什么羞耻？因为他在王的面前说嘛，说神施恩的时候帮助，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省城。为什么？因为以斯拉他是一个平民，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啊。虽然他是神殿中的祭司，他是通达神律法的文士，但是在这个波斯帝国波斯国度当中，以斯拉他只是一个平民，对不对？虽然他是弑神被掳归回的一个领袖，带领神带领第二次归回，但是他只是个平民。但是尼西米不同，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他是做什么的？省长的，他是有身份的啊，对吧？你看到下面的时候他不是吗？他不收什么？他不收这个税，对不对？他不欺压神的百姓吗？因为他是归回做省长的，而且他本身自己也是有什么有官职的啊，所以王就派什么效力吗？派军长和马兵护送，而且尼西米甚至要职， 本身也有仇敌的什么抵挡和拦阻，那这就是神兴起的下敌。但是第十节，何伦人参巴拉，参巴拉名中的意思是暗中之敌，用暗中的仇敌，用他是何伦人参巴拉，其实他是什么，他是撒玛利亚人，知道吗，他是撒玛利亚的一个省长，撒玛利亚人。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多比亚就是主事善，你看他名字很好，其实我想这就是一个什么伪善的，他的名字叫做主事善，上帝是善良的，上帝是善良的，就是主事善啊，但是他是什么，与神指为敌，对不对啊，与神谱为敌啊。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所以不怕仇敌恼怒，阿们，所以照神旨意修造。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想这三天的时间你心里在干什么，退到主前警醒的祷告，对不对，你心里没有回来立刻的动员重建，他先是在神面前祷告了三日，祷告了三日，第十二节他干什么，然后呢夜间起来警醒查看，所以他查看好了，我想尼西米在查看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心中规划了，明白吗今天第二章圣经是不是尼西米经过三日的祷告和夜间的查看，到第三章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分班了，也不是说分班了，就是说分了段落，对不对啊，就是分成段落，谁谁谁来修道，大祭司修道，然后呢商人的修道，犹大人的修道，对不对啊，然后谁谁谁修道，就是分成段落，每一段都有什么修道的，一定是他在查看的时候就已经心中就已经什么开始规划了，我夜间起来，所以夜间呢夜里起来警醒的查看，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虽然有几个人和尼西米一同的起来，但是尼西米没有把他神在他身上的这个重托告诉人，对不对，他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什么，他还没有招聚百姓，他还没有招聚百姓来干什么，来重修圣城呢就提到了除了我以外，除了我和骑的牲口以外没有别的牲口在我哪里，他是单独的查看，单独的查看。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第十五节下半节说了吗，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你看尼西米从哪里，从谷门查到谷门，所以他是详细的查看，他在圣城转了一圈，对不对转了一圈，这个而且是夜间呢，这个真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并且我们往后面看的时候就知道第十四节嘛，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就证明破坏的非常严重了，对不对，甚至牲口都什么都骑不了了，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它极其难走的时候是不能什么不能骑牲口上去的，只能什么只能步行的我们看到为什么查看的时候是从谷门到谷门属灵的含义属灵的含义，我想我们想要查看我们教会的破口，为教会祷告，我想我们需要先谦卑下来，阿们。我们到明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这个圣城的十二个门，对吧，谷门是其中的一个门，谷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虚怀若谷，对不对啊，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虚心痛悔，我们要谦卑下来。阿们。所以我们谦卑下来，我们虚心，我们才能看到破口。就如同今天的小蚊子一样，对，我们才能看到小狐狸偷偷的进入葡萄园做毁坏的工作。如果我们里面骄傲高高在上，我们也看不见教会的破口。所以从古门，然后呢到哪里，到分场门，分场门我明天我们也会讲什么是分场门，就如同保罗所说的，看世界为粪土，我要得着主基督。然后明天我们会重点来讲这十二个门。所以尼西米亚详细的什么查看破口，为圣城付上代价，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想，你走不过去就回去就好了吗？尼西米就把什么，就把牲口留在那里，他自己不行。于是我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所以查，详细的查看，不放过一处，对不对啊？这个城墙的破口，就我们怎样才能动员？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现在教会荒凉，对不对？教会有破口，我们要动员。你动员之前，我们自己得先经过长期的祷告，付上代价，深知现在教会所遇到的问题哟，对不对？我们才能在神旨意当中动员，能够堵住教会的破口，使教会被建造，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阿们。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连教会的光景都不知道，教会的破口到底在哪里我们都不清楚，我们去动员，我们也不能在神旨意当中见。我往哪里去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告诉犹大的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因为这个时候还是尼西米单独，对不对呀？单独查看啊。所以我想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纪念十七节之后才开始动员来重建圣城，因为尼西米已经详细查看了，并且在心中已经做好了规划，明白了吗？他已经深明白了，知道该如何的做了，接下来他就动员。我对此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阿们。所以圣城若不重建，就是受什么，遭大难，受凌辱，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遭大难受凌辱？因为我们的城墙没有修造。我们都知道城墙，一方面来讲，我们是在神的恩中蒙保守，救恩为我们的城墙为外国；另一方面就是分别为圣，是不是啊？为什么遭大难凌辱如受凌辱？因为仇敌在我们中间任意往来，因为我们没有与这个四维的列国分别为圣。如果城墙不修造，就是什么遭大难受凌辱？为什么要重新重建圣城？为什么要重新修造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的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往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就是尼西米做见证，对不对呀？鼓舞人心。他是不是在这个百姓面前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往怎样的神，怎样施恩的手帮助这个王，怎样的效力啊，归回百姓的心就得着了安慰就什么就起来了，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所以奋起来，奋勇做工。十九节，但何伦人、参巴拉并维努的亚扪人、多比亚并阿拉伯人基善，在这里就提到了这个什么第三个仇敌是谁啊？是基善。基善这也是个仇敌就嗤笑，我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要做什么，要背叛王吗？所以面对仇敌的嗤笑，面对仇敌妄加罪名，我们不要担心。阿们。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更看到仇敌的攻击，第二章的时候就看到这三个仇敌起来了，但到第四章的时候他们就什么设下诡计了，对不对？我们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 啊，所以面对仇敌的时效，面对仇敌妄加罪名，我们要刚强，我们要奋勇，阿们，不要惧怕，不要软弱退后。我说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阿们。所以有信心必亨通，对不对？神使我们亨通，你心里蛮有信心，面对仇敌的攻击，他不是软弱，他不是进攻，对不对啊？所以耶和华神必使我们亨通，但是呢，你们却在建造，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阿们。是仇敌无份无权无纪念，所以我们要与仇敌分别出来啊！你想归回到百姓，他们重建圣，重建什么？重建圣殿的时候，对不对啊？也是如此。所以让仇敌无权无份无纪念，所以我们要奋勇，要蛮有信心起来。好，我们来看那边吧。这边就看看你心里的榜样，你心里的榜样，那边也是我刚才就讲了榜样的工人，对不对？上一段圣经是榜样的教会，今天也是榜样的工人，谁呀？使徒保罗服侍的榜样。我们分成三段了啊，今天圣经刚好是一节对一节，今天圣经是一节对一节，我们分成三段来看。我们按照那边的段落来看了啊，就是尼希米记的那边的一到八节是一段嘛，那边的一到八节是一段，我们这边我们也是一到八节看一段，因为刚好一到八节本身也是一个意思。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弟兄们，你们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阿们。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第二节就看到了使徒的榜样，对不对？在大征战中，在大患难里面放开胆量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我们很清楚，保罗到帖撒罗尼迦是因为在腓立比是不是受到了迫害被害受辱，记不记得无故的被捉拿下监，为什么呀？因为保罗和希拉将那个被鬼附的使女这个鬼给什么赶出去了，因为这个鬼一直的在搅扰使徒的工作，奉主名将鬼赶出去之后，他的主人对不对啊？见到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鼓动城中的人来迫害使徒。当时保罗和希拉被下在监，受鞭打，上了木狗，明白吗？啊，对不对啊？他们在监牢当中干什么？歌唱赞美，对吧？地都震动，天门打开啊，狱卒一家就蒙恩得救了。啊，所以是因着逼迫患难，保罗离开了哪里？离开了腓立比，然后继续的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做主的工，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吗？继续的为主做工。所以说我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所以两个相对对的真的很好。这边保罗认识到什么？受苦传道突不突然？不突然，阿们。保罗是不是在神旨意当中受苦做工？保罗说不突然。而那边我想你心里是什么？长期的祷告，对吧？他经过四个月的祈求也不落空，时候到了，神心君王效力啊！所以这边保罗甘心为正道啊被害受辱，在苦难当中他仍然放开胆量传神的福音，所以他在大征战中仍然传道，仍然做工啊！所以我想那边就看到你心里是什么，为民肩负重担，对吧？挂念归回的百姓，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保罗为道，为道被害受辱。我想那边你心里是为什么？你心里是为民担忧，脸上愁容，是不是？你心里的愁容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对不对？他可在工作上没有愁烦的，他做王九正吗？啊，他是为什么为民忧伤，为民忧愁，所以脸上带着愁容。嗯，同样的，我们看到两边都是看到啊，这边是保罗以什么为重任？保罗是为教会，他大有负担，对不对？因为神差遣他往外邦人那里去了，他要建立神的教会，他为教会大有负担。那边尼西米是为谁啊？为百姓肩负重担啊，肩负重担。我们的劝勉第三节就开始继续的讲到榜样的工人，第一节第二节就看到了我们效法使徒的榜样，对不对？在大患难中，在大征战中，仍然什么放开胆量传神的福音，对不对？第三节就看到了保罗的榜样，使徒的榜样，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第一个不是出于什么？不是出于错误，因为保罗是诚实传道。我们做神的工人，我们里面要有三个不是啊，这三个不是，第一个就是不是出于错误。我们有没有密解神的话？有没有谬讲神的话？保罗也提醒了我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样我们不但能救自己，也能救那些听我们的人。因为在末后的时代，有许多教导异端要出来，没有讲神的话，对吧？错误的教训引人偏邪啊。第二个，不是出于污秽，所以我们的道是不是出于污秽？那说真是啊，工人出口中所出来的道，能够什么污秽人？我们不是啊，我们所讲的道乃是什么？乃是洁净人，使人成为圣洁啊。所以不是出于污秽。第三，不是出于诡诈。啊，那有些人就是从我们前面讲，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什么？加增谁的苦楚？保罗的苦楚是出于诡诈，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那假道异端不是吗？对吧？假先知、假弟兄不是吗？出于诡诈，为了牢笼人心归己。啊，我们一方面来讲，我们这个讲，我们要做有这三样：诚实传道。对不对？讲诚实的传道，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误会，不是出于诡诈，但神既验证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蒙神验证。阿们。所以我们口中所出的是蒙神验证，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阿们。所以我们做工也是只讨神喜悦，所以我们讨神喜欢。阿们。我想对到那边也是呀，尼西米是讨谁的喜欢？讨神的喜欢，对不对呀？所以他不以自己的工作为什么？为自己的满足，他讨神喜欢，所以他肩负重任，他明白神旨，他在王的面前放胆的求，要回哪里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尼西米也是讨谁的喜欢？只讨神的喜欢，只讨神的喜欢。所以是呀，这边我们什么蒙神验证，讨神欢喜，对到那边就是什么？对到那边就是神会为我们兴王效力。那边亚达薛西王就问尼西米了，你要什么？对不对啊？那边不是尼西米说的吗？尼西米说，王对尼西米说，你要求什么？对不对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是呀，讨王喜欢，讨神喜欢，对不对？我们蒙神验证，讨神喜欢。尼西米是不是讨神喜欢？所以神兴起王就问尼西米说，你要什么？现在也是呀，问讨神喜欢，神就为你我效力。第五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有神可以做见证的。有两个没有，第一个是什么？没有用过谄媚的话。第二个，没有藏着贪心。阿们。所以有什么？有神的见证。所以无使徒的榜样，无谄媚，无贪心。阿们。这真是呀，这是真是神的工人。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时候，有印象吗？我们讲到保罗侍奉的榜样，服侍的榜样啊，记不记得？所以保罗真是呀，保罗的道，对不对呀？真是没有什么，没有谄媚， 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有没有谄媚呀，人喜欢听什么我们就什么讲什么，甚至我们的道都是在什么谄媚人，谄媚人不可以，对不对？而且什么没有藏着贪心，不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这是有神可以做见证的，有神的见证。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别人求荣耀。阿们，这也是榜样，不求人的荣耀，对不对？所以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啊，不求人的荣耀。所以我们都要效法，这都是效法。只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阿们。所以保罗真是有为父为母的心肠，对不对？存心温柔来乳养孩子啊。对到那边，我想就是你心里啊，一直是蛮有负担，对不对？在王面前大胆的恳求，求王兴起效力，写诏书，再下诏书啊。同样，那第八节，我们既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阿们。所以真是呀，所以格外的疼爱教会，对吧？舍命的疼爱教会。所以不单单我们要把神的道、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我们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啊。所以真是呀，舍己命疼爱教会。对到那边就是什么？对到那边就经历神施恩的手帮助，那边是不是神施恩的手帮助啊？甚至什么？甚至王下诏，这个掌管什么管理园林的这个亚萨都要什么？都要效力。为什么？对到这边我们要效法使徒的榜样，我们要舍命的疼爱教会，以神的心为心，阿们。体贴神心爱教会，对到那边我们就能蒙王效，蒙神手施恩的手帮助王效力，来效力。好，我们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受苦传道不突然，受苦传道不突然。那边呢，长期祷告不落空，长期祷告不落空。这边保罗为道受辱，放胆传道，是为道受辱，在哪里？在腓立比受凌辱，对吧？但是放胆传道，那边呢？为民担忧，面带愁容，你信吗？为民担忧，面带愁容，这边是什么？宗主所托，直讨神悦，就是工人侍奉的榜样，他是宗神所托，直讨神悦，直讨主悦。那边呢？莫祷靠神，君王效力。啊，所以王来问他的时候，他先干什么？莫祷靠神，然后呢，君王效力。看好，这边是不求人荣，有神见证。保罗不求人荣，有神见证。那边呢，恳求蒙允回去建造。王就答应了这个尼西米的恳求，蒙允回去建造。这边存心温柔疼爱教会，那边神手帮助，王赐诏书，王就赐下诏书。好，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九到十六。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一人受累。阿们。这也是榜样的教会啊，昼夜做工，传神福音啊。所以呀、啊，所以我们有没有昼夜做工？你昼夜做工，我们在神面前，在神旨意当中劳苦，对到那边就是什么王派，什么王派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军长，对吧？那边不就是王派什么军长和马兵护送，对不对呀？那边就是王就为谁呀、啊？为尼西米效力了。为什么呀？我想尼西米也是为神的圣城，为归回的百姓昼夜劳苦，付上代价。所以那边就是王派军长效力，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传神的福音的，那边是什么？ 弟兄也是未休，神的殿也是负担家。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阿们。所以在众人面前有见证，更有谁的见证？更有神的见证。我们能不能做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所做的啊，神能够，神知道。但我们在众人面前是否有见证啊？我们在神前，在人前都要留心行光明的事儿，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的良心神可以做见证，但是我们是否在人的面前，我们也是要在人前也要有见证。所以保罗呀，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其实我们也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我想对到那边就是什么，不怕仇敌恼怒抵挡，怕不怕？我们不怕。那边就是仇敌起来嘛，何伦人、撒玛拉，对不对？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包括基善啊，虽然那一节没有提到基善，但是仇敌起来怕不怕？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指摘，对不对？我们在众人面前活出什么？活出见证。就是从我们昨天的时候我们所讲的信息，对不对？我们诚实无畏，我们无可指责，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就不怕人对我们的一个论断、控告、攻击、抵挡。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这真是为父为母的心肠啊，对不对？劝勉、安慰、教诲，好叫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阿们。所以行事对得起神，对吧？所以我们什么，我们行事呀对得起神。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够做到，我们行事对得起神？对到那边就是榜样的，对不对？那边就是呀，你心里夜间起来查看，查看什么圣城的破裂之处。那我想尼西米所行的真的是对得起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我们也是行事为人呢，要对得起招我们进他荣耀的神，进他国的荣耀的神。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竟留守的，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阿们。所以保罗不住的感谢，为什么不住的感谢？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领受主道，对吧？领受主道啊，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中在基督耶稣里的教会，各教会，因为你们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因为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有本地人的苦害。当然帖撒罗尼迦教会效法什么？效法犹太教会，能明白吗？因为犹太教会在犹太的众教会也是受谁的苦害？受犹太人的苦害。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面临的也是什么？也是受本地人的苦害，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受什么？受苦害啊！所以甘心忍受，对不对？为福音甘受苦害。对到那边，我想就是尼西米啊，为圣城付上代价，都是榜样。那边不是尼西米吗？他单独的夜间自己一个人，对不对？上去警醒的查看圣城的破口，都是付上代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欢喜悦，其实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神的道给外邦人，使外邦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身上，已到了极处。所以就看到犹太人的罪，杀害什么？杀害耶稣，杀害先知，又抵挡使徒，对不对？与神智为敌，充满了什么？罪恶充满，所以神怒已到什么？已到极处啊！所以保罗在指出这个犹太人的什么滔天罪行，罪恶充满呢，神必降怒。我想对到那边就是什么？尼西米单独查看，虽无人知道，但谁纪念？神纪念，对吧？神纪念， 那边在查什么？那边在查圣城的破裂之处，详细的查看，从古门到古门，对吧？从古门到古门，这边是保罗在干什么？保罗在指出犹太人的罪行。你要提醒，提醒是提醒他在提他们的教会，你要防备，对吧？防备。好，我们两面相对。这边是昼夜做工传神福音，保罗昼夜做工传神福音，那边就是君王效力派兵护送，君王效力派兵护送，这边是圣洁公义无可指摘，使徒的榜样，圣洁公义无可指摘，那边呢不怕仇敌恼怒攻击，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有神的同在。这边劝勉安慰对得起神，劝勉安慰对得起神，那边呢三日祷告警醒查看，使徒我不是那边是尼西米，三日祷告警醒查看，这边领受主道甘受苦害，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也称赞吗？领受主道甘受苦害，那边呢尼西米是甘付代价，甘心的付上代价，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这边罪恶充满神必降怒，犹太人你罪恶充满神必降怒，那边呢无人知道神必纪念，无人知道神必纪念。好，我们看十七节到最后，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向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一次两次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所以就看到了保罗呀，心挂念神的教会，虽然面目离别了，对吧，肉身是暂时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保罗将教会挂在心上，第一章的第二节就提到了，常常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这就是身离别心什么，心却不离别，而且保罗也是极力的想法子要干什么呀，要再很愿意再见你们的面。保罗为什么要再见教会的面？要去坚固教会，勉励教会，是不是呀？虽然有什么，虽然有仇敌的拦阻和抵挡，有没有？有啊，因为我们通信神职为主做工，也有什么，也有拦阻和抵挡，怕不怕？不怕。那边尼西米归回建造圣城，有没有抵挡？有啊。为什么他夜间起来查看？一方面来讲是讲到尼西米实时的警醒，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防备仇敌了，对不对？因为仇敌就不是那个嘛，啊，来攻击嘛，来抵挡拦阻神旨的工作吗？所以尼西米一天查看，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尼西米时时的警醒，为圣城付上代价；另一个方面，我想就是他防备仇敌哟，对不对？你看今天保罗也是要面对撒旦的抵挡，所以保罗不怕抵挡，对吧？为什么呀？因为那边就是有神施恩的手帮助。啊，因为有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也不怕人的抵挡。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阿们。所以这是保罗的什么？这是保罗的所夸的冠冕啊！我们是不是呀？昨天的时候我们讲的信息也讲到吗？保罗的喜乐是什么？啊，主再来的时候你们站立得住。对吧？我把你们的信心，对不对呀？如同祭物，对吧？就是我被浇奠，我也是什么喜乐的啊！就保罗这样的心呢，我们到底以什么为我们的喜乐，为我们的冠冕啊？你们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站立得住，阿们。所以也是呀，主前站立得住，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阿们。所以教会为什么为荣耀为喜乐？好，我们两边相对这个很清楚了，这边就是使徒的榜样，这边是挂念教会，挂念教会再去坚固，他为什么要去？目的是去坚固，对不对？坚固那边呢起来重建，免受凌辱。 我怎样才能不受凌辱，就需要起来重建，免受凌辱。这边是有意要去，不怕抵挡。保罗有意要去，不怕抵挡。那边呢，神手帮助，奋勇做工。阿们。那边不是吗？首先是你去见证，见证耶和华神神的手帮助，所以百姓就起来奋勇做工，神手帮助，奋勇做工。这边呢，神前站得住，荣耀喜乐。阿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站得住，也是荣耀喜乐。而那边呢，不怕敌嗤笑，靠神亨通。那边仇敌是不是来嗤笑啊？你们来做什么呢？对吧？你们要背叛我吗？不但来嗤笑，他还定罪呢，对不对？定你反革命的罪，你怕不怕？所以不怕敌嗤笑，靠神亨通。因为耶和华天上的神使我们什么亨通。他这边是有份于神的荣耀。最后了啊，这边有份于神的荣耀，那边呢无权无份无纪念。所以让仇敌在我们建造的事上，在我们教会建造的事情上，对不对？无权无份无纪念。这边就是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求主能够来带领。所以效法今天呢工人的榜样。阿们。那我们也是为教会尽心竭力，付上代价。好，我们来看小人子吧。我听见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的神。阿们。所以我们是否能够听见天上的声音，对不对啊？所以看到神使徒的约翰，他看见又看见，他听见又听见。一二节他看见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对吧？第一节是新天新地，第二节是新耶路撒冷，第三节他听见了天上的声音。所以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就是愿意与我们同住，神的心意就是他愿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是不是啊？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啊？对啊，他要与我们同住，他愿意与我们同住，以马内利，对不对啊？神住在，神与我们同住，神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那做神子民的条例，生命记26章非常清楚，我们就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对不对啊？我们爱神，我们谨守遵行他的道，那他就做我们的神，我们就做他的子民。那好，对到雅各书的第二章，我们如何在做神子民呢？对不对啊？我们如何的得神同，有神同住，做神子民呢？那我想我们就要留心了。阿们。好，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这谁说的？这是新娘说的，对不对？新娘说我是古沙伦的玫瑰花，我是谷中的百合花。阿们。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向神来，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来表明我们爱神的心。我们有没有做古沙伦的玫瑰花？我们将我们的全爱献给神。我们做谷中的百合花，我们谦卑，我们追求谦卑，我们追求圣洁，我们追求爱主。那新郎就称赞了，良人就称赞了。称赞什么？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们就得主称赞了，主称我们为什么？佳偶。而且我们在哪里啊？是荆棘中的百合花。我们在一些苦难，在一些环境，在一些逼迫， 在仇敌的嗤笑、凌辱、抵挡、反对、攻击、搅扰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做百合花，我们仍然圣洁发香。阿们。百合花有没有香气啊？有啊。所以我们在，我们不单单是做谷中的百合花，我们谦卑，对不对啊？我们圣洁啊，我们爱神，我们还要做什么？荆棘中的百合花。我们面对荆棘激烈，我们面对人的抵挡、反对、攻击、搅扰，我们仍然为主发出香气。所以要两节，我们总结一句，就是圣洁爱主，受苦发香。阿们。所以我们追求圣洁，追求爱主，我们要受苦，还要什么？发出香味，荣耀神。好，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我们看到第七节，我良人在男子中，这就是新娘的话了啊。我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阿们。所以我们要投入荫下呀。这是不是要我们要投在哪里啊？我们要投在主的荫下，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在主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若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那是美善。阿们。所以好不好？好。而且他带我进入筵宴所，以爱为妻在我右上。所以神还领我们进什么筵宴所？我们还要什么近身的追求？阿们。以爱为妻在我一生，神在神的恩中，在神的爱里蒙保守，神的爱复庇我们，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葡萄畅快我心，因我慈爱成病。我们因为慈爱成病，我想今天谁就慈爱成病？你心里就是慈爱成病，是不是？为什么你心里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爱神，因为他爱圣城，爱子民，他又没有疾病，对不对？你心里身上又没有疾病，工作又没有什么，又没有问题哟。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啊？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王都知道啊，王都说，是不是呀？你既没有病，为什么脸带愁容呢？乃是你什么？乃是不是别的？乃是你心中愁烦啊！所以我们有没有思爱成病？所以我们要天天追求啊！啊，我们还要领人追求，是不是呀？为什么？这是谁在做见证？这是新娘在做见证，对不对呀？我们自己，我们真是得到主爱啊！我们投主荫下，对，我们进入筵宴所，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啊，他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蒙神抱抱怀揣，蒙神抱抱怀揣。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民子啊，我指着灵染或以间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请愿。阿们。这个是什么？就我们自己真正的亲身经历，我们投在主的荫下，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就能什么告诉人，我们就能领人来爱主。只要我们爱主尊道，只要我们什么，只要我们追求圣洁，我们是沙伦的玫瑰花，做谷中的百合花，对不对？我们做百合花在荆棘中，我们爱主，我们必蒙主爱，对不对啊？所以不用什么，不用想别的法子来得到他爱，不用我们自己，对不对啊？你为什么第七节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请愿？当我们真正追求爱主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我们舍己，我们付上代价，我们追求的时候，神必蒙什么？必蒙主爱我们，不需要你用什么别的法子来得到他的爱。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参加这些分信会啊、培训会，不是说这个不好啊，而说只要我们好好的爱主，只要我们天天的追求投主的荫下，我们吃透主的生书卷，对不对？我们追求圣洁爱主，我们必得到神与我们同住，对不对？只要我们谨守尊道，我们做神子民，他必做我们的神，他必爱我们，不用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对，不用自己的方法啊。 所以我们不是用人的办法来做，那是我们好好的爱主。第三到第七节就是投主荫下，得主丰盛。阿们，得主的丰盛。第八第九这两节圣经，第八节第九节说，听哪，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窗壁后，他站在墙壁后，在窗户里往外方看，从窗里往里窥探，我的良人对我说。所以第八节第九节就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主在什么？主在墙壁后，主在窗户里往外观看。我们是否留心听良人的声音？你看这个新娘说什么？听了我良人的声音，她听见良人的声音，她听见良人，看了她看见良人的脚踪是串山越岭而来。她看到良人在什么？良人从窗壁，从墙壁后，从窗户里往，从窗户往里观看。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良人的心呐，我们要听见良人的声音，看到良人的脚踪。阿们。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切求。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是为耶路撒冷，为圣城，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神的心是不是归回重建圣城？是不是？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不是提到了吗？神的心就是在圣城，神的心就是在教会。我们是否听见我良人的声音，看见良人的教宗，我们体会神心，对不对？所以他在什么？他在暗中查看，他在暗中查看，查看什么？查看能够期盼与他同行的人。所以到第十节不就开始吗？我的战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神在等待啊，等待什么？等待我们能够起来与他同行，能够为主做工，对不对？神的心火热呀，我们要听见，我们要看见，我们要起来与主同去。阿们。所以第八第九节就是细听主声，警醒与主同去，还要警醒。主在墙壁后，主在窗户，主在窗棂，往里查看，往里窥探。所以主在查看我们的心，我们要警醒啊，与主同行。第十节开始，我们先看到十四节，十到十四节，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神在呼召，对不对？神在呼召，呼召什么？我们要起来与主同去。为什么呢？第十一节就是原因，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十二节，地上百花开放，百鸟争鸣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十一节、十二节就是什么？复兴时到。什么叫做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就现在的环境不是什么，不是艰苦患难的环境啊，对不对？冬天什么已往了，已经过去了，而且雨水止住，过去了。我们现在我们要起来，但是第十二节也是环境啊，地上百花开放，百鸟争鸣，百花开放，百鸟争鸣。为什么括弧里面会说或作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来到的呢？我们感觉我们单看百花开放，百鸟争鸣，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这个复兴的光景已来到，但是同样也是什么时候？也是修理葡萄树的时候。你百花开放是，玫瑰花也开了，百合花也开了，但是同样什么花也开了？罂粟花也开了，是不是呀？假到一端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是呀，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反对和抵挡了，但是各样的假到一端是不是越来越猖狂了？我们看到，我们不举别的例子，我们讲到我们国内的，对不对？国内的，你像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甚至到九几年的时候啊，好像都没有那么多的异端，对不对？但是九几年之后，异端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啊？所以是百花开放，百鸟争鸣的时候，百鸟鸣叫，是百鸟鸣叫啊，对不对？各种的声音都出来了，灵恩，对不对？成功，所以是需要修理葡萄树的时候，我们要起来呀，我们要听见主的 呼声，我要起来与主同居同居。搬救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这个我们要清楚。什么？为什么说搬救的声音在我们境内听见了？就是我们听见了许多神恩待神儿女的见证。我们看过十字架，对我们听见许多的见证。搬救是什么？就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搬救，就是主歌吗？对不对啊？软弱的，但是我们在祭坛那里，我们在神那里为自己找到保守之国，我们在主那里，我们找到安息之所。搬救的声音在我们境里听见了，我们听见了许多美好的见证，神恩待神儿女的凭据哟。有一些工人啊，我很早以前我听见有一些长辈在讲这些圣经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什么？这是神恩待神子民。就是十二节的这一节圣经，他认为是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讲的，这看大家领受了啊，无所谓的。那我呢，最起码我们明白的就是，我们听见许多的见证，对吧？无花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芳香，所以现在正是复兴的时候了。对不对？无花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芳香。我在叫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居。阿们。所以复兴来到了呀。所以我们十四节也是，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用你的声音惹火，你的面貌秀美。阿们。所以我们怎样才能与主同去啊？与我们的良人同去，为主做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鸽子。阿们。我们专一爱主，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在陡岩的隐秘处，我们要深藏主里，恩中蒙保守。阿们。我们要声音柔和，面貌俊美。阿们。是不是呀？我们永遵神旨，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我想就如同斯蒂芬一样，对吧？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啊。所以我们声音柔和，我们面貌秀美，我们得主的喜悦啊，我们才能在复兴的时候，在神的旨意当中有份，我们能够为主做工。阿们。为什么呀？第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提到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无花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芳香。但我们要做鸽子，阿们。做主，做完全人。我们在磐石群呢，我们在斗地的隐秘处，我们深深的藏在主里，我们深深的扎根在主的话里，扎根主里哟。阿们。我们坚遵神的旨意，我们定睛爱主，我们声音柔和，我们面貌秀美，对不对？得主喜悦啊。好，我们十到十四节，复兴十到与主同去。阿们。复兴十到与主同去，为什么？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是原因，要给我们擒拿小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阿们。所以复兴的时候就有什么时候来到？就有小狐狸来，就如同今天，你信你遵行神旨，归回重建圣城，就有谁起来？谁就是小狐狸啊？遇到今天大轮子，参巴拉、多比亚还有基善，是不是就是小狐狸啊？对呀、啊，他们起来干什么？拦住建殿的工作，抵挡尼希米，抵挡神的旨意呀！是呀，现在正是葡萄开花的时候，开花结果复兴的时道啊！但同样，对不对呀？各样的假道异端，各样的灵恩、灵医、是理学、小学的东西就进来了，来干什么？来毁坏葡萄园。拦阻神的旨意，所以仇敌真是无孔不入呀。我们要起来呀，我们要起来干什么？擒拿小狐狸，堵住破口。阿们。安门上栓，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阿们。所以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我们要完全属主，需不需要啊？需要啊。所以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是我们生命的开始，以后就是什么？我属良人，良人属我，对不对啊？所以最后到第三步呢，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恋慕我。到第八章，就爱如死之坚强，恨如阴间之残忍。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所以我们爱主也是，先是什么？先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有些长辈在讲这些圣经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生命还很幼嫩，对不对？这样，哎呀，神给我恩典啊，我好爱神，对不对？这样，但是他在百合花中无法去养。那我想，我们也要属我们的良人，我们要追求圣洁，阿们，完全。第七节，我的良人呢，等你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阿们。所以什么是天气凉风日影飞去啊？就是环境改变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时时警醒，我们要祈求，阿们。我们要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小鹿在比特山上。那我想我们要如同羚羊如同小鹿，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的祷告，阿们。所以真是呀，所以我们要靠主啊，我们擒拿小狐狸。所以我们属我们的良人，我属我的良人，我们要警醒的防备仇敌，不容小狐狸进入来毁坏我们的葡萄园，阿们。所以我们为主警醒忠心。最后就是我属良人，警醒防敌，阿们。警醒的防备仇敌啊，在神的恩中得蒙保守啊，求主能够来带领啊。所以现在正是复兴的时候啊，复兴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对准神旨，阿们。我们做成主公。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学了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啊，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看到现在正是复兴的时候啊，现在是啊，这个葡萄正在开花放香，但是小狐狸它偷着进来要毁坏神的葡萄园。求主使我们能够效法今天的尼西米和保罗，让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让我们在神旨意当中忠心警醒，我们灵力查看，防毒破口。同样我们要识透仇敌的诡计，让我们一生追求与主同行同去同行。虽然现在啊环境改变，但是我们更要空去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啊。求主能够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在神旨意当中忠心勇敢，我们必能见到神为我们所兴起的效力。我们一同来祷告。